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讲第一节到第九节。而其实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在第三章就讲到了，保罗好像话已经讲完了，因为在那里他已经提到弟兄们还有未了的话。但是这里到了第四章第七节又说弟兄们还有未尽的话，所以这回他真的要讲完了。那么从第九节以后第十节这一段是加上他一个很重要个人的问安，虽然如此在这个人问安中间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讲到教会中间金钱的来往受受的问题。这段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基督徒对于钱财的观念，怎么样应当善用我们的钱财。并且保罗这里所讲的话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不是使我充足，使你们一切所需用在基督耶稣里都充足。保罗一句很伟大的话，他个人经历神的供应，但是这一段成为神儿女的教导。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这段经文。那今天呢，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读经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有问题啊？我就是问题很多，所以到后来不能不去读圣经了，因为问题太多需要在读面前思考。那我不晓得你们在这段经文，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今天这几节里面读到什么问题，也许个人问题都不一样。我读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说很稀奇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两个姊妹尤阿爹和寻都基，说要这两个姊妹在主里面同心，在这里他才暗示有一点问题，教会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说腓立比教会整本书信保罗写的时候都带着喜乐，而且上次我说过有九个或者十个理由叫保罗喜乐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回去有没有看他，有没有参圣经，为什么保罗喜乐，有没有？上个礼拜我很快的好像开机关枪一样巴拉巴拉都讲完了为什么保罗喜乐的原因。有多少人回去查了圣经告诉我我讲的对不对啊？牧师讲的对不对，保罗喜乐？有没有人查圣经？那你们要跟要记得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这个在那里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路加记载的这里的人咸于什么？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还是不是。那我想我们大概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吧，不是天天查考。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听完道以后回去再读圣经。为什么？一方面是看看我讲错了没有，第二方面要看看到底神的话对你有没有作用。你不要以为传道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不去查考，你也不知道他讲的错在哪里，是吗？你不去查考，你也不知道他讲的对的在哪里。所以对你来讲，牧师讲的好不好？好好好。讲的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都不是真理的问题。你要知道圣经到底怎么说，侍奉主的人在这里传讲信息到底是不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如果你们不查验，有一天有人随便来讲，你们也听了都以为是对的，这个不可以。所以一定要回去再查考圣经。我希望你们能做到每一次聚完会以后至少把圣经拿来重新看一遍我不是责备，是希望弟兄姊妹们精益求精，好好的真正的要明白神的话，必须自己花功夫，别人讲的都不算数圣经要把它内化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就在乎我们自己下功夫。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再讲的信息有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第四章快要讲完了再重新提两个问题，两个姊妹，这两个姊妹名字都写下来了，寻都基、尤阿爹跟寻都基。这里你注意到有三件事情保罗提出来，第一个他一直在提喜乐，对不对？第二个他在这里才提出来 明显的啊，好像有一个同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前面几章圣经里面，保罗一直在说他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在灵里面第二章讲到团契的时候，他们同有一个心智，对吗？也要叫我们去学习听，去明白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耶稣心为心，讲了很多次，怎么这里又提出来一些问题呢？然后你又注意到他又劝有阿爹和寻租机的问题，劝在你们中间和我同父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里的情形，这个情形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实在非常深刻的一个关切，而他也知道他们教会所发生的情形。为什么前面不提同心，到后来这里提出同心的问题？保罗是不是忘记了？我想不是。那我们怎么正确的理解这段所说的话是什么样情况呢？有两个可能的问题。一个是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至于影响整个教会的问题，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的话，保罗也不会提出来。我相信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虽然在当时可能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保罗的眼光，保罗的灵里面觉得很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说一个带领教会领导的人需要能够防微杜渐，能够从小的地方看见教会可能的难处，而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先消弭它。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常常说保健胜于治疗，对不对？保健胜于治疗，还没有产生问题以前，一个有眼光的人，有经验的人，一个从神那里领受职分的人，应当知道问题在哪里，可能在哪里，而产生一种必要的解决的问题方法。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理教会，防患于未然，而是教会能够不断的正确的朝着一个方向往前。腓立比书已经叫我们看见，保罗叫我们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追求，叫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并且以基督当作我们的标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要得着那个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可以晓得保罗写到最后这封书信快完的时候，他的确有一些心里的话还是要对当地的教会说。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他一个喜乐的原因啊，我刚刚才讲过，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好几个，可能有九个，可能有十个原因。这个原因讲的跟其他的原因不大一样，也可以说这里的提的原因是一切原因的总和。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提到的不再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而是说你们是我的喜乐。保罗说我是亲爱啊，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人的原因叫保罗喜乐，这个教会做了很多对的事情，但是这不是最完全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些人对了。当保罗在这里做的事情建立教会的时候，把人建立起来了，这是保罗喜乐的原因。不是做了很多的事工，有几千几百人得救，不是那一个，而是他们靠主站立得住。所以这里保罗用的几个字是非常精彩的，他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弟兄，你就看见这里保罗的话跟这个教会的关系，灵里的关系，虽然人不在那里，他的心思意念常常放在他们的身上，是他所想念的，是他觉得最亲爱的。保罗很少很少对其他教会人这样说，因为腓立比这个教会真正是领受保罗的信息，而且因着他的带领和教导继续不断的往前增长。那一天我去参加一个牧师的联合的祷告会，他们要我分享几句话，我就说最近我在教会里面讲腓立比书很得的激励。我说你看像保罗这样的伟大的神的仆人，这个使徒，他一连列举了八九个十个原因，你仔细看看这个十个原因叫保罗喜乐，若是有一两个临到传道人身上，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真的。所以我说你们要去读圣经，要知道一个传道人心是怎么样，什么叫他喜乐。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 巴不得每一个传道人他所服侍的教会都能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这种关系不是一种肉体上的或者说很肤浅的，而是在灵里面深厚的一种关系，一种生命的关联，一种因着神话语产生的执事，而执事被接纳，被学习，被经历，被传扬出来。换句话说，保罗因为腓立比教会能够接纳他的信息，而在灵里面有直接的反应，成长起来，他觉得这是他的喜乐，又加上一句，是我的冠冕。你知道保罗前面讲的冠冕，所以这里不会有其他的意思。他说什么？我要得着基督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用冠冕两字，所以他所说的将来的荣耀，将来的奖赏，不一定是一冠冕，黄金做的冠冕，不一定那一个，但是用这个说出来，一种最高的荣誉是什么？保罗的荣誉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所结的果子，在教会里面因着人被建立而产生的果效。保罗不一定注意人数，但是很注重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是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稳。保罗的工作是什么？保罗的成果，保罗的冠冕是什么？就是他在腓立比教会所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不是为了保罗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神儿女属灵生命的成长。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巴不得每一个传道人都能讲这样的话，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工作，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你们的益处，为了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益处。为什么要请人家聚会啊？不是下个礼拜哦，我们突破多少人大关了，不是这个，不是为了有多少人来可以有多少奉献，不是的。我们人人都会算数学，人多奉献一定增加，财力一定增加，一定将来可以建更大的会所，这些不在保罗心里面。保罗心里面看重的人怎么样，不仅来聚会，心在哪里，听进去了没有，能不能明白，是不是神的话语改变他的生命，而且不仅改变他的生命，影响他周围所有的人。所以才会说我们的学习的，我们所听见的要去行才行，要表现出来。这是保罗所引以为他自己工作的成果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奖赏的原因。他说在主里面你们站立得稳。最终给传道人试验，就是当各种压力难处打击来的时候，神的儿女是不是能站立得住。这个教会不是没有受过打击，感谢主，有一些人站住了，不是所有人都站住，但有很多的人站住了。我不是为着过去来悲伤，而是为此来勉励前面。如果再有一个打击来到，不晓得什么打击，弟兄姊妹是不是站立得住？这是考验侍奉主的人是不是尽了他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的ministry，真正的侍奉绝对不是利己的，真正的侍奉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而得着益处的对象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传道人需要有这样的分辨，神的儿女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分辨传道人，要为此感谢神，从神那里领受，因为所有一切的真理，一切的教导是对着每一个人，使他生命改变。建立人远远超过建立工作，因为人不容易建立，要叫他的生命慢慢改变。不说别的，生命的改变，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些事情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结果，最终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一个人生命改变一定影响别人。恩赐，很多人有恩赐，能力，很多人有能力，智慧，很多人有智慧，唯独最难改变的是他生命的本质，成为喜乐的人，成为和平的人。你知道我们叫的团契什么名字啊？仁爱、喜乐、和平，啊，将来还有信实团契、温柔团契。谁要做温柔团契？我想的担子很重，对不对？我们人都不大温柔，你先别叫我温柔，我不大温柔的。但是感谢主，在牧养的过程中间，保罗说我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怎么说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求的是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不仅救我们脱离罪，不仅救我们脱离死亡，是叫我们生命改变。我今年66岁，快要67了，还有不少的多少年可以改变我的生命。 不要以为自己年纪大了，神不能再改变我的生命。我们还没有定型，还可以被改变，因为圣灵的能力还要改变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受改变，那改变的年日就越来越少。要为这个在主的面前深深的求主怜悯，这个才是基督徒正常态度，生命的改变。那保罗说，你们如果站立得住，我就欢喜了，你们靠主站立得住，在主里面站稳了，他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保罗先讲的这个话，再提底下那两个姊妹的问题，我认为他非常有智慧。你知道中文的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把它分成一段一段，原文没有分的。保罗就是讲到这件事情以后再提这两个姊妹，所以我说这两个姊妹可能他们的问题是隐藏的，但是保罗知道这两个姊妹，一个叫寻都基基，一个叫有阿爹，不晓得为什么，你去查任何的解经书都查不出理由来，因为保罗带了两个名字以后就没有解释。我想腓立比教会当地的人一定知道他们中间出了问题，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也不是我们关切的，不是我们解经要知道的。但是请问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不同心？一定有。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像有阿爹、有寻都基这样人，他们还跟保罗一起同工过？保罗说这些人是跟我真，他说要在，他说他们在曾经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也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人，并且知道保罗是为传福音设立的，所以跟他同工。但是仍然出了问题。那么弟兄姊妹，我认为保罗真有智慧，因为其实他已经把解决难处的方法前面在腓立比书已经讲了。弟兄姊妹们，当教会神的儿女中间有难处不同心的时候，怎么解决？最要紧的是什么？因为保罗在前面讲了，怎么样才能够同心？怎么样才能同心？不是靠我们人的劝勉，而是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告诉各位，不能同心就表示你的幼稚，当两个人不能同心的时候，表示两个人都不够成熟。为什么？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什么？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们，不是说耶稣不知道有些人很多问题，但是当我们能够进到耶稣的心中的时候，当我们能以他的心为我们的心的时候，你的度量被扩大。耶稣为什么能够包容这么大的人，这么多的人？因为他的度量大，他可以接受别人。当人跟人不一样的时候，并不出问题，而是两个人都坚持自己意见的时候，一定要出问题。怎么样能够同心？就是我能够包纳别人，能够包容。感谢主，若是有一个人能够包容，就不会有问题。包容不是姑息，但是包容是绝对的了解，绝对的理解，而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间仍然同心的工作。教会不可能找到两个人都一样心，同心的人，就是连夫妻中间有时候也不能同心。但是会不会影响教会的侍奉呢？不应当。怎么解决？不是你去劝勉，而是我们生命都长大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都有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跟我姐姐是打架长大的，我跟我弟弟也是打架长大的，因为我夹在中间，两边都爱打。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慢慢成熟的时候，不再打了。不打怎么办？吵架，吵也可以。啊，你知道我的姐姐是话语是非常锋利的，我跟她吵架总吵不过。等到有一天长大了，我越来越欣赏我的姐姐。为什么？不是因为她改变或者怎么样，可能她也改变，而是因为我成熟了。我知道欣赏别人长处，而不是跟他争执。我知道他意见跟我不一样，不用吵，个人意见不同没有关系。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能够接纳别人。你不要为了真理的缘故跟人打架，为了真理的缘故要包容对方，因为真理永远能够容纳错误。你不要听错了啊，不是错误容纳真理，真理一定能够包容错误。为什么？他知道他是错的，所以不在乎，不需要争个据理力争， 有些人弄错了，以为一定要距离的人才能保持教会的圣洁，你弄错了，那是指的教训的问题，指的 doctrine 的问题。但是人跟人中间总不会一样看法，你要包容。当你能包容的时候，真理在这边，你不要怕，因为除了你之外，圣灵是最能包容的。他没有把所有一切不相信人都赶出去，或者一些错误人都杀掉，没有包容。为什么？爱是凡事忍耐。当你能够接纳别人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改变他。当你不肯接纳别人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改变别人。圣灵不先接纳我们的软弱，哪里谈得到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不要弄错了，你的成长和成熟不是表现在你对真理越来越执着，而是你对于真理越来越了解，所以你越来越柔软，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肯服侍别人。他有千百个不对的地方，如果你爱他，接纳他，包容他，服侍他，看他生命能不能成长。请问哪一个父母亲每一次都要跟孩子讲 辩论的？你孩子长大了，从小你是把他怎么带大的？你还不是包容他？他不懂事嘛。当然你在教会里千万不要说那个弟兄不懂事所以我包容他，那又完了，那又完了，又是吵架的原因了，对不对？谁说我不懂事的？我比你还懂事呢，那不得了。但是真理就是这样，因为他软弱，他不明白，所以你要包容他。包容到一个地步，你都不讲他软弱，有一天你的生命影响他，改变他，他说哦呦，这个姊妹原来这么样宽容我啊。在我 mentoring class 我讲过一个故事，很多人你们看我写的知道，我的年长弟兄黄小石真是包容我，一直到了多少年之后他才讲出来，从前我在长经班里面跟他捣多少乱，你们记得吧？他没有讲一句话，每次见到我都是笑眯眯的。一直到后来我信主了，侍奉主了，有一次回到圣路易教会请他来讲道，他才当众谢谢那个教会，因为我在那里得救了。在这个以前我在查经班里面造了好多麻烦，他都没有讲一句话。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包容。如果我们不懂这个事情，属灵生命不长进，永远教会的问题不能解决的。当你要包容的时候，你是以基督为心，以基督为你的中心，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就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不是讲过吗？你要经历复活的大能，头一步是要让你自己肯死。当你接受十字架，当你接受一个在你身上造成难处的人时候，你自然接受了十字架在你身上工作，你愿意死，你就会复活。永远保留自己，死不了，我死也要争到底，是不是？好多人我死也要争到底，你就没有十字架。你说我死了吧，不争了，复活的生命从你出来。我说的对不对？你们想想看自己的问题，或者过去发生的问题，如果那时候我少说一句话也许就好了。为什么？你不肯不说嘛，你不说会死嘛，会难过嘛，你真的不说你就死了，一死就好了，就复活了，明白吗？夫妻俩吵架谁要讲最后一句话？不死的人讲最后一句话，肯死的人就不说最后一句话，就先死，死给他看，结果你就赢了。因为什么？当你肯死的时候，复活的能力从你身上出来了，所以能够同心。所以其实保罗在这边已经讲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每一个人若是肯遵行都好了。但是呢，保罗又说了，你这与我真实，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很稀奇，我又想了，这个是谁呀？腓立比书写给谁的呢？你再看前面这本书写给谁的，第一章第一节什么？腓立比书说，回头看，现在看不要紧，我不说你不可以回头看的。写什么？写给谁的？写给谁的？诸位什么？监督什么？诸位什么？执事。前面说什么？圣徒，在腓立比的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保罗的分析说，你这真实与我同父一轭的是谁？可能是腓立比的长老。很稀奇，这里用的是单数， 那难就难在这里可以翻单数，可以翻多数，到底他是指你们呢还是你呢，不清楚。但是我心里相信腓立比不是一个长老，可能几位监督。所以保罗这封信写到他们手里的时候，叫他们做一件事情，要帮助这两个女人能够同心。怎么帮助？也不是用肉体的方法，把他们劝到家里来请吃一顿便饭啊，杯酒释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帮助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守望，要为着他们的软弱帮助他们，在他们的软弱上面补上他们的缺，这是真正的帮助。但这里一个重要原因，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他的团队，有名有姓。这里提到三个名字，有阿爹、寻读机，还有什么格里勉。这个格里勉读圣经，你就查了半天到底是谁，是不是早期基督教里面教父中间一个，大概都不是，只可能很可能只是腓立比教会一些人而已。但是无论多大多小的教会都有一个团队，保罗非常珍惜这个团队，不愿意他们中间出问题。这个团队的建立起来需要有人肯背十字架，需要有人肯做别人的担当。你知道怎么会粘得起来呀？几个人粘在一起怎么会粘在一起的啊？ Grace， 你要把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怎么做法，怎么弄法，怎么样可以把人东西团在一起啊？啊，用胶是不是啊？很好，现代保罗说那个不有胶水，但是要有粘合的东西。请问胶水做什么的啊？啊，粘着干什么的？你要把硬的东西软的东西放在一起啊，有一些 cushion， 对不对？我跟你讲，每个团队里面都需要有一些 cushion。 什么叫 cushion？ 中文怎么做法我都不晓得了。但做 cushion 人怎么两面受敌啊？两面为难，对不对？他两面都是硬的，他是软的，好不好办？你可不能做那个软人，给人打一顿了啊，给人挤扁了，会不会？肯不肯？我告诉你，一个团队要是能粘合，一定有人肯做 cushion， 肯被压，肯被打，肯被挤得要死，两面为难，左也不好讲话，右好不会讲话，一定要把神的儿女把大家联合在一起，同在主里同心。真正的领袖知道怎么样带领一个团队，因为他肯背十字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